主，晚间我们一同恭敬地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我求你用你的血做洁净的工作。主啊，好叫我们和你之间没有间隔，让我们在灵里面的交通永远是畅通的。主啊，好叫你自己的心意涂抹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十分的明白，好叫我们在今生今世在这个黑暗混乱的时代中能够走明确的道路。主啊，好叫我们在所有的生活在你的面前能蒙你自己的悦纳。主啊，也让我们心中向往着那个荣耀的大日。主啊，好叫我们预备好自己迎接你的再来。所以晚间我们仍旧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解开你自己的话语，让它发出亮光，让它流露出生命，好叫我们从你得丰富的供应。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今天晚上要从第十一节开始读起啊。我想我们先从十一节读到十六节，一起来啊。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他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姊妹可以哈看见，那么我们知道仇敌的权势啊已经几乎在一种完全瓦解的状态底下啊，然后我们看见主的荣耀啊显明的是越来越大啊。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末世将来所要有的一种的光景。那么很奇妙的是，让我们看见啊，好像地上的所有的工作还没有达到完全结束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主啊就已经有了这么一个羔羊的婚宴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呢，因为呢地上的工作虽然仇敌的权势还没有结束，但那是一定要结束的了啊。所以呢主预先和一般的圣徒们啊有了这么一个羔羊的婚宴。我们上次已经简单的说过，能参加这羔羊婚宴的人都是有福的啊。那么这个羔羊的婚宴能够参加的人呢，跟按照教会历史上啊一些弟兄们的领会，这些是一般得胜的圣徒啊，他们首先呢那么蒙这个恩典，他们是羔羊的心腹，又是羔羊婚宴上的宾客啊。那么这个呢的确今天我们好像不是能够完全的能够领会啊。不过呢确实让我们知道有一个羔羊的婚宴啊，并且约翰呢神吩咐他要把它写下来，这是真实的，这神所说的话一定有的啊。虽然我们并不能完全的明白那个其中所有的意义，但是呢一定有这么一个婚宴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在地上的光景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啊，那么呢在这里呢我们的主先有了这么一个一 羔羊的婚宴。所以我们今天活在末后时代中的圣徒啊，我们特别要注意啊，那么呢，将来在神的预言中间所要发生的这些重大的事情啊，这给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求主给我们生出一个爱慕啊，要爱慕那一日所要显明的荣耀。今天我们晓得我们在地上，我们有很多爱慕，爱慕这个，爱慕那个。我不知道到今天呢，我们的心里面呢，到底要盛装这些什么东西啊？到底有什么东西在我们里面一直吸引着我们，让我们去注意这些东西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记得主的话说呢，地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的，仇敌一切的权势都要结束的。所以呢，今天是我们应该像约翰一样眼睛得开，能够把眼睛盯紧在幕后所要发生的事情上面啊，我想这是有福的。如果我们的眼睛不能这样定睛啊，我们终有一天到主跟前我们要懊悔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那么主今天给我们在地上有这样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或贫穷或富足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一些呢都是过渡时候的一个情况。主如果给我们很富裕，我们生活得很好，感谢主，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心也不必摆在那些事物上面啊。那么今天即使你没有那么富裕啊，那么你也不必为着生活的事情过分的忧虑。求主把我们的眼盯在将来所要发生的这些重大的事情上面。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基督徒他们已经过世了，到主那里去了，但是他们在世的日子啊，他们的心就向往这个，像使徒时代的那班使徒们呢，他们就已经向往这个。你无论读哪个使徒的书信，你看见他们都是以那一日的事物为重的。所以保罗也鼓励我们要以上面的事为念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在这里我们读启示录啊，我觉得主给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一同来明白末后时代中间神所要做的工作。那么神也没有隐藏什么，他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们了，你看把我们告诉我们将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对不对？地上虽然仇敌的权势很大，但是要结束的，虽然他危害人类很厉害，危害我教会很厉害，但是呢有天要结束的，我们也不需要怕，在基督里啊，主保守我们。那么呢，另外他告诉我们将来的天上的发生的事情，将来你会看见一个大的婚宴等在前头。哦，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他们写了诗歌，在他们的信息中啊，在他们个人生活里面对这个充满了一种的向往和渴慕。今天我想我们来到更紧迫的一个时候，转眼之间可能这事情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了。所以求主让我们以这个荣耀的事情为念啊！我们在地上无论是生活，无论是聚会，无论侍奉追求，弟兄姊妹都应当以这件事情为念啊！我们要把这个看着才是重要的，要能参加那个婚宴才是有福的。如果不能参加那个婚宴，你在地上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你知道吗？这主的话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了，你我们所有的劳苦所有的追求可能就归于空虚的啊，要以这件事情为念，好吧？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这些日子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里面也是求主加强这个意念，虽然很多年来心中一直向往这个，但是呢读到这些话人就是非常强烈的一个提醒啊，地上的事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如果那一天主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在羔羊的婚宴上有份，哇，弟兄姊妹，那个快乐可是大啊！所以你看见呢，是地上事情还没有结束，主就预先怎么样，先把一个婚宴摆在那里了。因为什么呢？那后面的事情呢，只是收尾的东西就是了，很快就要结束。所以呢，我们看见在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讲完了那淫妇，大淫妇被审判了啊。那么羔羊的婚宴完之后，他这里呢又把注意力呢摆在主的身上。所以他十一节说：“我观看见天开了。” 啊，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啊，尤其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晓得这个天开了，这个只出现过几次啊。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呢？就出现在主耶稣啊，在约旦河里受完浸上来的时候，忽然之间天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大事情，因为在神儿子的身上呢，这个天开了啊。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解释过啊，他这里解释告意思告诉我们呢，就说是这里呢，天上一切阻挡的事物全部碎裂，好像你本来看着有一个阻挡的东西的是吧啊，这个以色列人呢，在他们软弱的光景失败的情况中，审判他们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呢，这个地像铁，天像铜是吧，还是铜天像铜地像铁啊，反正就是一个大的遮蔽啊。当人类堕落之后，我们知道这整个天其实是封闭的。所以到今天人对神的事情不能完全明白的。即使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中，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启示啊，我们对天还是不能完全明白的。啊，在旧约时代中有很多神的仆人，他们也经历，在旧约圣经里经历这些啊。那么说这个天开了，这是意思告诉我们，所有一切神和人之间的阻隔全部除去。那么只有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个天是破裂，他说裂成碎片。今天呢，我们对属灵事情看见，有时候看见一点，那么那里又看见一点，但是总是还是模糊不清的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旧约圣经是个影子啊，你从旧约圣经里面，你好像看一个人的影子来领会一个人，是吧？难怪你看先知以赛亚呢，那么当他得到启示说论到主耶稣的时候，那个呼之欲出啊，你我们就晓得他在讲的是主耶稣，对不对？但是当时呢，他在讲的时候呢，他还不能完全明白他的出生到他生活到他最后死，他所有将来的结果。那么对于那一位先知已经做了那么透彻的这一个启示，那对我们来讲一句话就简单，那就是耶稣，就是主耶稣，对不对？那但是呢，他是怎么样看见的只是影子，他没有看见实体。那么到了主耶稣来到地上以后，我们知道新约的时代在圣灵的启示光景中，我们已经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这已经是件大事。但是呢，对于他其中所有的内容和他所包容的一些事物呢，我们还是认识不清的。所以呢，使徒们的说法就是说呢，新约就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才讲只等到那完全者来到，我们就完全知道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圣灵的启示的时代啊，所以你又看见2000年教会的历史，神用这个弟兄用那个姊妹都做了很多的启示，但是都是片面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啊。所以呢，这个天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还没有完全的敞开啊，但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呢，天是怎么样完全敞开的，看见天开了啊，所以这是大事情。那么还有一次在哪里呢？斯提凡当他殉道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啊。那么在他死之前，神给他看见天上的荣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赏赐啊啊！那么还有一次在哪里呢？就是彼得在西门的家里，大家记得吗？啊，那么中午肚子饿了，还爬到屋顶上去祷告啊，在那里，因为呢，神要改变彼得里面所有的观念。因为他还存有犹太教的那个思想啊，主弄一个大布掉下了很多的这些动物在里面，神对彼得说起来宰了吃，他一看呢都是不洁净的 因为犹太人看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个为着基督身体的合一，神对他的仆人做了一个重大的指示。那天我们看见天又开了啊，这个天开了让他看见什么了啊，你也必须跨越过你自己这个有限的这些观念和范围，跨越你犹太人的传统的这个观念，你必须看见神的工作是全面的，是全地的，所以那是一个重大的启示。那么弟兄姊妹们，到了这个时候，再一次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让我们全然看见他的儿子，那是一个何等的荣耀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那么当主耶稣在地上说天开了，只有他自己看见了，对不对？别人看不见啊。但是到这个时候天开了，我们就看见什么呢？看见主耶稣基督是荣耀的君王。所以他说呢，先看见什么呢？他就看见了一匹白马，这个白马上面坐着一位啊，他被称为诚信真实。我们知道这句话呢，在启示录第三章的里面呢，论到这个老底家教会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讲到他是诚信真实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在末后的时代呢，我们知道主所展示的这一些的特性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诚信这个字呢，它原文就是 faithfulness， 就是呢信实的，它是绝对可靠的啊，只有他是绝对可靠的，告诉你绝对可靠。然后真实呢，只有他是实实在在的，或者只有他是实际。我们常常讲、属灵的实际，什么是属灵的实际啊？今天呢，在基督徒中间最喜欢讲这个实际了啊，这个实际啊。如果今天呢有人不会生孩子，结果生了一个孩子又生出个儿子，哎呀，都觉得这个很实际，是吧？感谢主啊，那么呢，找不到工作，找到一个工作了，我们觉得这个很实际。我心情郁闷啊，这个主耶稣安慰我，叫我里面得着畅快，唱诗歌很快乐，就实际。不，弟兄姊妹，属灵的实际是指着主说的，你只有得着主耶稣基督，你才实际啊。我们知道今天呢，在西方的世界常常讲这个 practical way 啊。要 practical， 你没有实际，你哪里来的那个 practical 呢？对不对啊？所以今天你要碰到主才是实际。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必须要这样明白的啊。今天，所以很多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呢，我们讲一些人喜欢听的话，讲一些人容易明白的道理，那个就实际的，其实一点都不实际。只有主耶稣是实际。所以我们常常讲，什么是温柔呢？主耶稣就是温柔，对不对？什么是谦卑呢？主耶稣就是谦卑，那不是你外面的一个态度问题。什么是圣洁呢？主耶稣就是圣洁。什么是公义呢？主耶稣就是公义啊！你必须这样来领会的，必须这样来得着的。的确，在我们里面是一无两善的，没有一样事物是对的啊，只有他是对的，只有他才是真实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如说人都是虚谎的啊！这句话呢，这个既然说都是，就包括你我都在内啊！所以你以后再也不要说我很真实啊，你那个真实假的。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讲的，我这个真以色列人，你也不要做真以色列人呢。我们都是虚谎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虚谎的东西啊。只有什么？只有主是真实的。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啊，圣经讲到主是真实的，主的话是真实的，圣灵是真实的。因为这个呢，真实要从我们身上活出来的啊。你圣灵解开神的话，把基督的意义显明在我们的里面，显明在我们的生活中，你才真正看见真实。所以今天不要被欺骗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按照属灵的原则。你知道今天我们人呢，常常用我们人的判断，人的判断不对的。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按照神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真实呢？只有主耶稣是真实的。 弟兄姊妹，你如果会运用这个原则，你就看见很多东西呢，那么是假象，不是那个实际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呢，老实讲，弟兄姊妹，真正的东西不多。你不要以为很多啊，这个也真，那个也真，不，弟兄姊妹们，真的东西不多啊。连主的工作上也是这样的，保罗就告诉我们，真正的工作是什么？金银宝石啊。那个草木合接的东西一大堆啊，我们何等容易受欺骗呢、啊、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有人的感觉，人的经验，所以我们按照人的感觉，人的经验，常常其实活在虚晃的里面。所以有很多东西你看起来好像是对的，过一两天就消散，不能带进长远的效果，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呢，碰见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是真真实实活在主的跟前的。他们运用主的话跟我们今天运用情况不一样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他们那么珍惜主的话，他们把主的话摆在他们的生命生活的里面，这是繁复思想，整天思想到一个地步，他们的思想都成了主的思想了，结果他们生活中所显露出来的很多东西就非常的实在。所以有很多时候在聚会里面呢、啊，到今天我都不会忘记有一些年长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呢，他们打开圣经这么读两句啊，我们就受感动啊，啊，我就受感动，还没有解释呢。为什么呢？因为那句话在他身上是真实的，你知道吗？所以有这个力量，他不是一个头脑上的解释，他是实实在在的经历这个，因为什么？圣灵在他身上解开主的话语。基督的意义显在他身上了，所以他读这个圣经的时候都不一样。哇，我们有个弟兄就告诉他说，那天听见那位老姊妹读了这句圣经，我终身不会忘记。你看看啊，我们今天有谁有这么大的这么力量呢？弟兄姊妹们，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就讲到了，他说我们是借着神的灵在人的心板上面刻字，这是新约的指示。真正的执事是刻在人的心板上，不是进入头脑的。进入头脑的东西都忘记了，刻在心板上的叫你永远不会忘记啊！所以我们的主是真实的。今天呢，实在我们很惭愧啊！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啊！我们要有一个眼光，面对实际的情况，教会中真实东西不多的，但是呢，这个是我们的追求，我们必须认定只有主耶稣是真实的。所以特别到末后的时代，神的儿女们呢，最好在主面前呢要活得实实在在的。你没有主，你哪里活得实实在在的呢？对不对啊？都是虚幻的，很多东西都是夸张的东西啊，那不行的。你知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教会中啊，本来他们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教会通问啊，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杂志啊。本来这个东西呢是好心的，就希望呢各地的教会呢报道一点各地教会的情况，大家彼此了解一点。结果到后来呢发现不对了，为什么呢？里面太多夸张的东西在里面了，其实他们那个光景没有那么好，我写的那么好，你就知道这个人呢、啊、很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我们都是虚晃的，我们希望让人家知道一点，哎呀，我们的聚会多好多好，其实你没有那么多人呢、啊。他所以我年轻时候，我们弟兄们常常有时候提醒我们，一定要做基督徒，一定要实在啊，要实实在在啊。多少就多少。那今天晚上我们聚会呢，我们没有数多少人，对不对啊？啊，人家问你今礼拜五多少人？哦，我们没多少了，大概100多人，有吗？你夸张吧你，对不对啊？你在那里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啊，你可说少一点嘛，可能还谦卑一点。我们人都喜欢夸张效果，你知道吧？这个东西非常可怕。如果你真正拉到真实的情况里面来的时候，你发现很多情况不是你所想象的，不是你眼睛所看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跟随主要真实，主也告诉我们，你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再多说就出于魔鬼，你看看吧。我们记得主的话嘛。所以今天呢，你在属灵事情上面也是不要夸张啊，要实实在在的，我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是你跟随主，你只有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才能蒙更深的拯救，你知道吧？主会救我们脱离虚晃的啊。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主为什么在末后日子一再的强调他是诚信是真实呢？对不对啊？他永远可靠，只有他可靠啊！我们知道除了他之外没什么可靠的，人不可靠。因为呢，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呢，魔鬼啊比我们人也聪明，你啊有多少真实啊，不用神看，魔鬼也看得出来的，你知道吧？所以你最好实实在在的活在主的跟前。魔鬼最怕这个真实，因为它本身就是虚晃的东西，你知道吧？所以今天的教会在地上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软弱，所以变得无力，就是因为什么呢？缺少真实的东西。你看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东西进到教会里面，这个教会变得什么夸张膨胀，就像主所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一样的，你放把那个教放那个三斗面里面，这个面整个膨胀起来了，对不对啊？这个一膨胀了，可能这么一小团的面粉，你做了这么大个面包啊，看起来很大，其实呢都是空的，是吧？不实在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啊！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相互的勉励啊，大家要活得实实在在的呀。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虚晃，但是主是我们的救主啊，他能救我们的，就要活在基督里。所以这个很重要。然后他说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啊，我这句话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审判的时候你在做判断，对不对啊？我们知道今天地上的这个法律啊不完全，那么呢坐在审判台上的人更不完全。所以今天难得地上有公义的，没有公义的。老实讲，虽然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比较民主的时代啊，比较讲究法律，讲究这个时代，太多的不公义了，对不对？你看见在美国呢还算诚实，他不公义他都把它掀出来了。那其他的国家你更不用讲了，那个审判之不公义啊。所以今天呢，连我们在主跟前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时候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弟兄姊妹们，都不是按照公义的。公义的就是对的，实实在在的。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提醒自己啊，也和我们有服侍弟兄姊妹讲，我们侍奉主最好 face the fact, 你要面对那个实在的东西，你不要用你的情感做判断。你知道我们一人一落在情感里面的话呢，那个是完全不准确的。你喜欢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它什么都对，对不对啊？你不喜欢什么东西都什么都错，这是我们天然情感上面的一个大的难处。哎呀，我们太容易用情感就做这个判断。所以我们的主呢，他审判完全的公义。这公义的事情就是不是按情面的东西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如果我们的神审判也像我们地上人审判，那就不得了了，是吧？将来勇士里面会涌进了太多不义的东西进来了，那么这个勇士也被新天新地也被破坏掉了，对不对？感谢神，他是公义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我们里面怎么样敬畏神呐、因为你要知道自己的情况是怎样。所以呢，基督徒最好来到主跟前呢，告诉主，我在你面前一切都是赤裸敞开的，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瞒你的，你想隐瞒也不行，主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你有什么可以隐藏的呢？是吧？你最好来到主跟前怎么样，照我本相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诗歌唱得很好，那不是光唱给福音朋友听的，弟兄姊妹们，唱给自己听啊，照我本相来到主跟前，求他的拯救，求他的赦免。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断不能以不义的代替义的，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跟前要知道他的审判 绝对公义。所以这个呢，才能为历世历代很多受冤屈的圣徒啊，那些受苦的圣徒，为他们伸冤呢。啊，你知道教会2000年历史，很多神的儿女们受多少的冤屈啊！他们有的人一生都在这个人的误解，在人的这个冤屈的当中，不要怕，主是公义的。人可以这么批评论断你，对不对？但主知道，到时候神的审判是正直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的审判是按公义，那么征战呢也按公义。我们知道这个地上人打仗啊，没什么公义可言的啊。每一次打仗的时候，大家都号称自己是正义之军，对不对？其实呢，没有真正的正义之军的了啊。因为什么呢？征战是要流人血的，杀人的事情的啊。我们知道后面看见那个大会战之后多少人死亡啊，但是呢，主的征战是按照公义啊。所以这个呢，弟兄姊妹们呢，对于我们今天来讲难以想象。将来呢，你知道吗？那些在历史上所有征战死了的人呢，或者特别在属灵的征战上跟主的征战上死，没有一个人可以发怨言的，没有一个，漏不掉一个。所以将来到了主审判台前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喊冤的。这个叫什么？按正公义征战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面的伟人呢，那个手中流了多少的人的这些冤枉的血啊，对不对啊？他们怎么能说自己是公义的呢？只有主永远是公义的。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呢，这一位骑在白马上面的这个白马呢，是代表着他是一个得胜者啊，他是那位绝对完全的得胜者啊。感谢主啊！这里先让我们看见他的这个情况，然后第十二节啊，他的眼睛如火焰啊，这个。前面呢，我们晓得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那个人子的意象，说他的眼睛如火焰。我们曾经解释过啊，在一方面呢，眼睛如火焰呢，他是你很多很多不同的领会啊，那个可能就是他真的是很热切的眼光啊。我们的主啊，不像我们有时候很冷淡呢、啊，这个不，他不，他是热切的眼光。那么呢，还有他是。洞悉一切的眼光啊，他能够查验所有事情，一切事在他眼前都是被蒙光照的，因为他是有光的啊。啊，这个呢，我想我们曾经解释过，在主的眼里面呢，不会漏掉任何一件事情的啊。你个人的事情他知道，整个教会的事情他知道，你知道吧？没有一样事物能躲过他的眼目的，所以这是多么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弟兄姊妹们，只有这样的一位主，将来给我们带来什么荣耀的盼望，你知道吧？他是丝毫没有偏差的，所以在整个宇宙里面，只有神是对的，没有人任何人是对的。所以我们说信的神他绝不会错，感谢主啊。然后他下面说呢，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句话呢，有很多读经的人呢都在那里猜测啊。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这个冠冕呢，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的冠冕这个字，它有希腊文有不同的字的，这里的冠冕是那个指的君王的冠冕，荣耀的冠冕啊，他们也有得胜的冠冕啊。那么所以他这位骑着白马进来的，他是得胜者。因为你知道吗，按照这个当时罗马帝国的这种的习惯啊，当一个将军出去带兵打胜仗回来的时候啊， 哇，整个罗马城都欢腾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将军呢，他们就要给他骑一匹白马啊，骑着白马进城啊，所以给他特殊的荣耀，就说明了他是征战得胜的这一位啊。那么所以呢，圣经就用这个白马预表他是得胜，说他头上戴着荣耀的冠冕王权呢，他戴着许多冠冕，就说呢，这个地上呢所有的国度啊都在他的管理底下啊，他是列国之王啊。那么后面这句话呢很特别，他又写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圣经呢明明讲的没有人知道，但是很多读经人都去猜啊，偏偏想知道，你没有办法，这个主的话已经讲了，只有主自己知道，别人都不知道，不知道嘛，那你就不要去猜了，对不对？你记得在腓立比书里面第二章里面呢，那里讲到神要赐给他什么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所以呢，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没有人知道，既然没有人知道，我们也不需要去解释它了，是吧？到有一天，也许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呢，主会告诉我们一下啊。这个，当然，这个名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属灵的含义的，所以我们会看见主耶稣，我们的神在地上有很多名啊，是吧？很多名呢，在旧约又叫耶和华，除了耶和华之外，有时候上面还加上什么一些耶和华以勒啊什么的啊，这个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有属灵的含义，是吧？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想至少我们的主有四大称呼啊，弟兄姊妹记得啊，第一个是 Elohim 啊 ，Elohim 啊，第二个呢是 Jehovah 啊，第三个是 Adonai。阿多奈的意思就是 Lord， 还有一个是亚，那个是就是耶和华的简称啊。在诗篇里面呢，用了这四个不同的称呼我们的神啊。那么这四个名字都非常的有意义，没有非常有意义 啊。我想我今天晚上不花时间去解释这个啊，这样你要记住。那么我们的神呢、啊，圣经中很多名啊。啊，这个为什么那么多名字就有意义的？那么我们看见那个跟随主的这帮人也都有名字，到今天我们也都有名字，对不对？有很多人呢，甚至有时候主还给他改个名字啊，所以这个名字是很重要的。像这个彼得来了，那个又叫基法，对不对？他这个名字、啊、代表这个人的一个特性啊，所以主耶稣有很多名，那些名字呢？我们今天只知道的他是耶稣，对不对啊？但是还有其他的名字呢，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明白呢。那么这说明什么呢？他是奥秘的神，他有太多的事情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呢。这个名是代表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呢，没有一个人完全能把神看透了啊。有姊妹，没有人能完全把它湿透了，所以在这些名之后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感谢主啊！当然，他拥有这些名，说明我们的主是何等丰富的一位主啊！所以呢，今天呢，人以为说呢，耶稣啊，这个历史上的人物，大家这个我们以为说我们这些年跟随了主，我们只知道弟兄姊妹太多不知道。我都承认到今天我太多不知道了。因为我们的主是神的奥秘呀、啊、谁能完全识透他呢？所以这里他就讲的这个他的名字啊，他又写的名字没有人知道。然后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啊，那么所以这说明他经过征战。我们的主啊，经过征战，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我们看见一生的年日经过许多大的征战啊。那么他身上的这个血呢，这里所说的血不是他自己的血，是仇敌人的血啊。经过大的征战，他的名 称为神之道，这里又再次提到他的名啊，他的名是神的道，神的话啊，这件事情呢非常的奇妙啊。我们中国啊有一个智慧人叫老子是吧，他讲到道的问题，他讲这个道术也是很奥秘的，到今天呢很多人呢还不能完全明白这个他讲这个道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是什么，他那个道，但是呢圣经中呢讲到这个道指的主耶稣基督说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太初有道是吧，道与神同在，那么这个道呢它虽然是非常的奥秘，但是呢他却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把它表达，就是话。所以圣经讲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啊。所以你知道神说话跟人说话不一样，神一说话就是道，神一说话他的儿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话跟主是连在一起。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神的话那么重要呢？我们希望神说话呢，神说话不是把一条道理给你，神说话不是光你叫你听见一个声音，神一说话基督就进来了，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能领会吗？这是我们今天呢从字面上最浅显的一个解释的，主的话就是主的自己。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你看见有许多时候在讲台上人释放信息的时候，若是那个信息是主耶稣啊，那么你所得着的就是主了啊。如果它只是一些道理，那么你就得着一些道理，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这个话才是生命，这个话才是灵，这个话才是亮光，这个话才是能力，这个话才是爱啊。那么你知道这个 logos 这个字哈，它也代表着什么？代表一个神完整的思想。的确我们的神是有思想的神，但有一些东西啊弟兄姊妹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中国古代这些圣人呢了不起啊，他们能对这个道能有一种特殊的一个领悟，所以有的人讲说他们恐怕就是像那个巴兰一样是外邦的先知，也有可能啊，是外邦的先知啊，他们没有见过神对不对，他们也没有见过主，但是呢神已经把有些的智慧摆在他们里面，但是这个呢只在人的智慧的范围里面所能领悟的，那已经是非常深奥的东西了。所以呢这个道这件事情啊，那真的是不是我们今天呢能够完全能够领悟的，但是呢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求神说话，神啊愿你说话，我虽然不能懂但是可以得着，你看多好啊，在我的生命中的确神一说话，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奥秘的力量。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我那十几岁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呢，那个调皮玩捣蛋的一个男孩子对不对啊，也不是那么听话的，但是呢我一蒙恩得救，主在里面一说话我的行为就改变了。你知道吗？我们经过多少老师啊，人家讲啊没有用的，对不对？主这么一说话，你看 something happen 在里面，这个多奇妙啊！所以我讲过那次过，我讲了过红绿灯的那件事情啊，我只要这么经过一次，我的一生都不会改变。弟兄姊妹们，这多么的啊奇妙的一个经历呢？所以你知道，神说的话跟人说的话不一样。所以你不要领会的太简单了，它的名称为神之道。哦，你说我都知道了，就是道理。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啊，这句话里面包含的意义非常的深奥。所以你就看见了，在这个时候，啊，那么再次说明，啊，我们的主，他所具有的那个地位，位置是多么的荣耀， 多么伟大，多么深奥的。你知道今天整个宇宙的奥秘啊，人都没办法了解，对不对？但是这个道是比这个更深奥更大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将来你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有永远在神跟前呢，那么你过的那个生活不是地上这样的光景，你也难以想象，那真是好的无比啊。所以保罗说嘛，我们说离死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我老师跟你常常这样讲，你今天的道主那里去的人呢，你叫他回来他都不要回来的。你不要说哎呀你九天你走了，你对你儿子说你等等啊，我去了，我叫主叫我再回来看你，你去了你就不要回来的，你不会再留恋这个地。今天我们是在肉身中间，所以我们呢可怜的感情呢留恋这个地上的东西啊，太可怜了，知道吧？有天到主那去，好的无比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能看见在基督里啊所拥有的那个荣耀和丰富。所以难怪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活在地上的日子，他们就是那样的爱主，那样的渴望主啊。就像诗篇里面所讲的一样的，耶和华在天上我也没有什么爱慕，在地上我也没有说什么所要追求的，对不对？我常常听弟兄姊妹这样祷告，你可以这样祷告，但是你还没完全领会这个东西呢。真的在地上无所爱慕了吗？不会吧。感谢主，你我蒙的恩典是大恩，一个基督徒的蒙恩得救非同小可。我们越读圣经呢，就越觉得我们蒙的恩典太大，所以今天保罗才会讲，若人不爱主，这人可做什么？可咒可诅啊！他用这么强烈的言语，对不对啊？因为什么？他眼睛得开，他知道在主里蒙的恩典何等的浩大。而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实在是瞎眼，老实讲，我们信主多年呢，还是看不清楚的呀。求主怜悯我们啊，因为我们人有人的软弱，所以主也体谅我们的软弱。但是呢，巴望主给我们个心愿，让我们追求，让我们里面能更多的看见，好叫我们的追求呢能更多向往上面的事情。所以呢，他的名成为神之道啊，弟兄姊妹就知道这里面所包含的事物呢，这不是光这一句话里面的内容，可能我们需要用永世、永远来领会、来经历，啊，这无穷无尽的一个丰富。所以圣经中这个 logos 这个字，弟兄姊妹不要轻看它了，这绝不是我们今天人所想象的那个情况。老实讲，地上呢再聪慧的人，像老子能讲那个道，那离主那个道还差了十万八千里的。那些古代的希腊哲学家们的那种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思想，那个都连皮毛都没有沾着，跟你讲主的恩典。所以当保罗起来的时候呢，保罗根本不要这些智慧委婉的言语，你知道吧？因为保罗知道在基督里面的那个丰富，那是没有办法明白的。他就说，神所有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弟兄姊妹们，你看，他说，基督就是神的奥秘，这是何等的看见。他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富。哦，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呢，许多时候我们读主的话实在是太轻描淡写了啊，你没有能够完全，所以对主的话你要深入的领悟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这个恩典的浩大。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感谢主在这个时候说重新一次天开了，神把他的儿子展示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看见他是何等样的一位啊！那么不仅是这样，到第十四节他说，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啊。这个众军呢，那么我们可以领会是圣徒啊，因为我们基督徒呢，按理讲有一面来讲，我们的身份也是军人。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那么在提摩太前书里也讲到啊， 所以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说，你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啊，精兵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他的军队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在天上的众军有一些人跟着他，跟着他怎么样，也骑白马，所以你不可以骑别的马啊，你骑了个花马来了不行的。今天有人跟随主骑花马，不，只能骑白马。我们讲的白马代表什么？得胜，纯洁得胜，穿着细麻衣啊。我们知道这个细麻衣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祭司的礼服啊。所以将来呢，我们见主的时候，所有弟兄姊妹都穿洁白的细麻衣。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啊，那班利未人他们是一种代表，表号的穿着细麻衣啊。将来到天上，那真是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啊，又白又洁，因为什么？是经过羔羊的血所洁净的，啊，就表明说什么？到那个时候，他们再跟随主征战的时候呢，他们的行为上面呢，没有一点点的缺失的，因为你有一点点缺失，你不能打仗嘛，对不对？像我们今天呢，有很多时候人讲话可以讲得很强烈，其实生活侍奉上很多漏洞啊。这个自己都知道，你良心里面都知道，你那些是不对的，仇敌也知道，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侍奉主之后还要遭受仇敌的控告啊，那个真的是侍奉主很艰难啊，对不对？但到这个时候征战的时候呢，撒旦一句话也不能讲的，因为什么呢？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又白又洁啊，发出那种荣耀的亮光，然后呢？是完全的洁净啊！这批跟随主的人，他们就跟随他。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呢，弟兄姊妹是学习跟随我们的主啊。的确，你只有跟着他走啊，我们才可能蒙这个拯救。你如果不跟着他，你跟着什么人都不行的啊。然后他就说，第十五节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口中所出来的剑啊，就是神的话了，神的话语啊，他的话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刺入剖开啊，主的话一进来，很多东西就通通明白，他能够击杀列国，他攻击列国，他能够应付一切地上国家的需要。任何一个国家因他的话啊，他在这里可以这个击杀就 smite 攻击他们，可以攻击他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列国在神的话语的这个光底下了。所有的光景通通败坏，通通的被写明。然后他用铁杖啊，这为什么讲铁杖呢？他这个呢，永远不会断绝的权柄啊，是一个坚固的权柄啊。那么铁杖也是沉重的，这个时候呢，神的给他们的这个管辖是沉重。但他这个管辖这个字，原文做牧羊啊，他的意思是那个牧羊。那么当然用在这个列国身上就是一种的辖管的，没有人能逃脱他的这个杖的这个管辖的。然后呢，他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地上的这个光景啊，败坏到最后的情况呢，使神整个烈怒爆发出来了。我们知道神不容易不轻易发怒的，他是慈爱的神，对不对？你如果让慈爱的神发怒了，那就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必须是烈怒啊，那个这个叫全世界人都好像都醉的一样，沉醉啊，这个时候，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圣经呢总是描述到末世的一些光景，尤其在地上的光景，那是真是非常的悲惨的。啊， 所以我们才感觉到今天呢，人的蒙恩得救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最后他这里讲说呢，他的衣服和大腿上面呢有明显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对，这里说明什么，他的行为和他的行动都显出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所以我们看见在羔羊的婚宴之后啊，那么天开了，那么这位神的爱子啊，神的羔羊，那么他的光景啊，荣耀的光景再次被展现出来。所以这里呢，所以这样的一个描述啊，弟兄姊妹都跟我们今天的蒙恩有关系的啊，因为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我们，也是为着神荣耀的旨意啊。只有他得荣耀，只有他得胜，我们才能跟他一同得荣耀，一同得胜。只有他得荣耀，他得胜，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才能够完全。所以这位道成肉身曾经来到地上为我们死的主，现在他在天上在最后的光景中显出来的是一个无比荣耀的光景。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给我们带来荣耀的盼望啊。所以这个启示录啊，从十九章以后，我们看见在这里一些幕后的情况，那么要一件一件的开始被清除之前，那么他把神的儿子的光景更多的被把它展示出来。所以约翰在一开头就讲到启示录，那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地上那些东西啊，我们到后面就看见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我们的眼应该盯在这位荣耀的主身上。好，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个十六节，好吧？请我们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读到这些话语，我们里面有更深的一个渴慕，仰望你借着圣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特别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但愿你的天在我们里面是开的，好叫我们能更多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得胜，看见你的王权。主啊，叫我们跟随你的人不仅与你一同征战，叫我们里面能够得安息。主啊，谢谢你，地上的光景实在太混乱，太多的事情搅扰我们了。主啊，只有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里面才有满足的喜乐。愿主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活里居首位，也在整个教会的光景中居首位。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